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接着上个星期啊，谈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哈、啊。那么这个课题，那么大概我们有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单元哈、啊，今天我们一定把它圆满啊。那么，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情绪很低落，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会失掉？当然，你会失掉笑容，有时候你会愁眉苦脸。你去看，失掉笑容的时候的脸，就跟那像一堆灰哈，生命之华哈，等下那鬼也跟那猫去咁，安尼，根本无力去安尼哈。啊，如果是你失掉笑容，只是说他打不开来哦，啊，干嘛不来不来了呢？啊，如果你愁眉苦脸的时候，他转来练去，转来猫去啊，那样啊。那如果愁眉苦脸久了以后呢，你爱笑啊，连花瓣骨也弄落落去啊，是不是？但是你要注意，当然，我们这只是比喻啊。佛法里的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比喻一件事情。但是比喻的推理会使你思考陷入，就以为好像生命就像这个华一样，所以叫类比推理，有时候会有一个死角。但无论如何，把生命比喻成一朵花，这件事情是佛陀一直在做比喻的。你看，为什么要拈花微笑呢？其实光是这件事情就足够你有所领悟才对啊。无论我们碰到的生活，碰到的遭遇，碰到的事情是什么，你的面对真实，把它看清楚，这就是我现在要生活的情境，这就是我要生活的这个我面对的遭遇嘛，那我必须好好去面对它才可以啊。但有时候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因为不愿意去面对它，我们不心甘情愿去面对它，所以我们才开始愁眉苦脸了、啊，所以这生命就活不好，人生活不好。我今天给各位讲这个《大般若经》这部经啊，它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个《大般若经》这部经刚开始它有多殊胜，你知道吗？它是在描述佛成道的时候，他产生的那一份法喜，产生的那他所证悟的智慧，他的法喜，以及他产生的那种光芒，而且这种光芒跟法喜呢，却在宇宙之间呢产生了震动。所谓的震动并不是地震呢，你不要把它弄错了。所谓的地震，就是说它产生了一种影响到十方法界各个不同佛界里头的菩萨，连菩萨都感动。所以，他十方的菩萨里头，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东北方，那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也就是以这个当作以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来当作一个据点的话，就四方的这些佛界里头，通通都受到感动，而且那种感动是感觉到他们的欢喜，感觉到怎么会这么样子的好美好，所以他们就到他们的那个界里头的佛，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他，但是啊的佛，他到他的佛那边去，就问说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殊胜，这么样子的这个奇妙。然后啊，比如说东方世界是这个样子，东方世界的这些菩萨通通都在佛那边说，哇，怎么会这么好的东西？佛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这个喜乐不是我这里给你的，你这一次的喜乐是从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他因为在那里他成佛了，他的智慧感动了我们这边，他的法喜流传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你才感觉到那么样子的欢喜。你不觉得吗？只是我们没有像佛陀那么感应那么厉害啊！你不觉得你的家里里头今天有一个人有了喜事，你们家里是不是都很高兴？ 放榜了，有一个人分数考得很高，你们大家都为他高兴，对不对？哎，你们家有什么事情，刚好这个有什么喜事啊？啊，听到了，有一个人留给是全家，也都很欢喜。有时候你根本不要他讲，你就觉得他回来那个神情就觉得很不错，所以你也会被他感染，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十方的世界通通受感染那样子的喜乐。好，然后呢，就有一尊最大尊的菩萨。啊，最大尊的菩萨就说，那像在娑婆世界的话，可能是文殊菩萨啊，不一定，也许观世音菩萨不一定，但是他那个世界里头就一尊最大的那一位啊，上首菩萨。所以上首并不是说他长得特别高大，就是他是菩萨里头修行最高的那一位啊，在佛陀的教团里头，当时就是文殊菩萨为上首，就是这样。好，每一个世界里的那个上首菩萨就说，那我要去瞻仰一下，说我来看一下老姐姐的哈，看到底有多欢喜，有多地位啊的哈，他呀想要来瞻仰一下。但是有这个能量透过这么远的地方能够来的，这样菩萨就一定是上首菩萨、大菩萨才有办法，像文殊啊、观音啊这种才有办法。像普通像各位我们，哎呀，你真是菩萨呀，这种菩萨，那个叫扁的就没那个能耐了。他那个菩萨是真的是很有办法的菩萨，他说他要到娑婆世界来。啊，要来看看，要来共享这份喜乐。他要来的时候，那个世界的所有的菩萨，通每一个人都手里头都拿了一朵花来给这一位上首菩萨，说：“请你把我这朵花，帮我带去供养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成佛，他的智慧，他的法喜，你知道。”是这么的圆满，所以我供养这朵花。但每一个菩萨都供养一朵花，那这个花已经够多了。哎，当然菩萨没有问题，你再多的花他都有办法把它化成啊，到把它带到极乐世界来。哎，这些菩萨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个人的菩萨全部通通都带来了，带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边。那释迦牟尼佛拿到这些，捧到了每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来，一个一些世界现到他们那个所有每一个菩萨现的供养佛的这个花哈、啊、现出来了。你知道那一朵花代表什么吗？代表每一位菩萨的修行，他的每一个菩萨的那个生命之花。所以没有两朵花会是一样的。那这个花呢？他到了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接受了这个供养以后，然后又把这个花就在释迦牟尼佛的手里头，那又回赠给每一个供养的菩萨，通通回赠回去了。然后那种欢喜，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你礼拜的时候用你的这个生命之华，你礼拜的时候不是礼拜的时候这个手不是一个生命之花开了，然后再合，我们上次给各位上过这个课，讲过这个事情的哟。那就是你是以你的这朵花，所以每一个我们的这个仪轨里头的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依据的，并不是我爱这么做就是什么，它就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这个花苞。我下去的时候供养这个花是供养谁呢？当然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当然你也是供养。你净土就是供养阿弥陀佛，那你也可以供养，因为这朵花你要供养都可以供养，因为你一直在的供养，然后变成结一个果，我这个花还是要结果的。所以这朵花回赠回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成正果，回赠这朵花。啊，你看这个法会里头，你看起来你如果没有一点耐性，你还觉得不厌其烦啊！我跟你讲，你又觉得怎么这么有意思？你去赌，你又觉得不厌其烦，为什么？ 因为他光是从十方世界，从东方世界来的这一尊菩，这个佛代表这个佛的菩萨，他们就描述了一堆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北方世界来的，又描述了一堆，而且都是一样的。那人家阿僧，你一定要从全部把它读了，读到底有哪里不一样，要把它读起来。你把它读完了，你才发现哦，原来十方世界里通通受到感动，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去念大般若经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你，我跟你开个头，你在练，你才觉得它有意思。要不然你觉得啊，它啊就重重复复啊，那南边东方啊，南边北方，南边西方，南方啊，弄脚赶快啊，这没汤了。啊，你就练，就你就不知道那个法是什么意思了。它就是像典礼一样的，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到，然后到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供。接受供养的时候，这个花它就直接回正到那个世界。你说有没有办法呢？那你如果看了佛陀，当然有办法，因为维摩诘也有办法，是不是？维摩诘都可以把佛的那些声闻弟子直接带到相机佛那边去，是不是？把相机菩萨请过来，然后自己就在像在相机的世界里头请他们吃午餐，你就知道说他多么有办法。那所以这个也，我也跟你讲，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像做水路啦、蒙山啦，哈，或者是我们在做供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做这个水路，你水路做下去的时候，是来自于水路的各方面的这些众生，他们都来扛着米包、扛着麦包、扛着东西回去的。但是你说怎么有那么多呢？不，他只摆了三粒米在那个地方，他是用这三粒米以事为食变化的，所以他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现象界里头，以这个现象色相啊，来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十方世界供养这个花，他把这个花又送了回去，送回给原来的每一个菩萨。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说你把你的生命的喜乐拿来当做供养佛才是对的。所以说，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变成不愉快，变成了有很多的自己有蛮多的内心里头的这种不冲突，情绪上很低落。那你到底拿什么东西供养佛呢？一堆灰点点点呢？啊，一堆灰也那个花瓣拢滴滴答答就被打去啊！啊，果嘛，爆啊！啊，你为什么不让把它浇一点水，浇水让它长的啊？用这朵花来供养，这朵花来供养，并不表示说我供养出去就没有了，而是我只是呈现给佛看。所以你每天好好的欢喜这件事情，就叫供养佛。你每天能够欢欢喜喜去生活，这就叫供养佛。所以我们会跟你讲说，情绪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在谈这个情绪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谈到说，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它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所以为什么会叫做末法？末法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情绪上的毛病，很多心理上的毛病，你会越来越多，因为竞争越来越厉害嘛，因为你压力越来越大嘛，人跟人之间的比较越来越多嘛，就产生这些问题出来，所以就叫做末。它生活上都以末为本，而不是以本为本，就是这个儒家讲说知舍先后则近道矣。问题是你，我们常常讲是本末颠倒的，所以佛经里头常常讲说我们不能颠倒，就是这样。你的生活都过得不快乐了，你每天都在你的工作狂里头，当然也有问题。你每天都在你自己啊，都跟别人一直都在跟别人比较，变得很焦虑，就变成了焦虑症，也有问题。我为一些事情，我的目标定得很高，我最后挫折感很大，到最后我对人生很绝望、很沮丧。那么这种忧愁的东西，那就表示说这个整个情绪是破坏掉了。那么这样说来，当然情绪不好的人，有焦虑、有紧张、有这种种这种忧郁这些情绪的毛病或精神毛病的人，他那晚上都睡不好，那是当然睡不好的事情嘛。 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调查的结果，台湾是亚洲的第一名，我们有28%的人睡不着觉。28呢？我们比日本都还高呢。我们可不能拿睡不着觉来供养佛哎，对不对？哎，但是美国比我们高，所以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学美国，是不是？你什么东西跟着美国走？啊，美国还偷偷的跑到我们这里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但他偷我们的东西，真被他偷走了，啊，我们却没有了。打个比方，比如说，以前在我们学校里面，你们大部分的人在学校里头都还有每一周都有一个中心德牧，你还记得吧？有没有这种东西？有哎，叫中心德牧。后来我们就教改啊，改说什么？改说融下去，融到哪里？就融掉了，不晓得融到哪里去了。叫融入式教学嘛，就融不晓得融到哪里去了，没有了。只有1/3的学校还留有这个东西，但是也没有真正去做。可是我们最近看看美国很多个州的学校里头，哎，却有了我们以前的东西。他每一个州有中心德牧跑出来了。我问他说：“你们这从哪来的？”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用这种东西？你们不是很喜欢，不喜欢用这种比较，好认为是比较，你们认为这东西好像是比较教条式啊？他说不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成每一个州有一个主题活动，每一个州有一个共同去讨论的问题，跟各个不同的教学可以融相融的问题，不是很好吗？那所以他有了，我们没有了。所以我是觉得学东西，美国好了要学，但是并不是他的东西全部都对，他有3%睡不着觉，至少这一点不要学。哎，那我们还好，还只有28，对不对？啊，但是28跟32，嘛是孤，就比无买安尼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都必须要注意。你的情绪里头，你能够把它稍微控制好一点，你就会好的很多。比如说。你今天你觉得情绪不太好，谁没有呢？你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过有时候情绪不好，你有没有过烦恼？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我没有啊，那只有佛陀才没有啊。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菩萨都还有啊，哎，我们还有。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被烦恼给困住，这一点总是要吧，是不是？烦恼像一条毒蛇，你只要他只要一从你的身边一出现，你只要揪了剪尖，你去把他抓住，那条毒蛇还真厉害，他会无限的延伸，就一直缠着你，一直缠着你，一直缠着你，把你缠住。烦恼就像那个样子的蛇，他把你缠住。但是如果你愿意解套，也很简单，你松一松，他也会解套他。所以，当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想不开，你一时想不开。啊，觉得真的你已经被缠住，所以被缠住就是晚上回到家，他还是在脑子里头。那我们就告诉你，你赶快换挡，抽腿。你知道这只腿踩在这个地方，踩在那个地方，那底下东西那个烂泥巴都是很脏的泥巴，你要怎么办？你当然要抽腿啊！啊，你怎么抽腿？就是。用你的脑筋去想个不同的东西。他说：“老师，我也很想这样，可是我就办不来。”我说：“那你怎么办？因为你没有办，你也没有办法去办。你最好的方法是拿一本书来，把它读一读。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心情觉得不太好的时候，找一本书来。当然有个条件，弄个胶水在你的椅子上把它涂一涂。”然后你把它坐下去，我的意思是说就黏住了，你就不要爬起来就是了。你去坐在那里好好把它读一个小时，你边读边做笔记，就是让你的思考，你的那个理性的思考从被情绪绑走了，现在你把它抽腿回来，来什么，来想一些它有价值的东西，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读完了以后，等一下又觉得好一点，就是这样啊。有时候不是，读书是一个方法。有时候你觉得这段时间特别怎么样，那么你去做一个 三四天的旅行，你不见得一定出国，你就在国内也可以，或者是你去参加一个三天两夜的登山，当然你现在要去中区中部的山可能有一点危险，但是你可以在北部啊，你可以在南部啊。我的意思是你从那个地方懂得抽腿，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不肯去行动它就不行。晚上睡不好的人，只要他养成慢慢每天都愿意去做运动，他慢慢慢慢也会调整过来。可是我们没有去行动，我们就不会喜乐，我们就不会快乐啊。那这个我如果很空虚，那我去参与一个活动，那我在参与活动就会得到人际支持，我就会觉得比较好一点。但是你愿意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但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就是想要调整我的学习，也要调整我的生活态度，所以我决心呢办休学，我现在已经不去学校念书了。我说你要调整你的学习，结果你不去学校，这样怎么调整？你要调整你的生活，你却去逃避你的生活啊，这样算不算调整呢？不算，通常这样都会越来越厉害，都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生命之华，我们佛所告诉我们就知道，叫我们怎么去调整它，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真正去把这个生命能够开得好。这是，所以上个星期呢，我们把很多的重点谈到那个愤怒那一点，就当这个世界压力压得越来越大，然后你的情绪你的各方面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以后，压力越大以后，它所最容易产生的四种情绪，第一种就是愤怒。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人很忙，而且哈，你只要看到你的主管最近很忙，你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就不要急着告诉他。如果你知道你家里的这个人很忙，你就不要随便纠正他说，你的衣服穿这样不好看啊，你的头发怎么不去洗一洗啊，你就少来这一套。为什么？你会去讲的，让他变成，他可能讲完了以后，他可能容易可能就愤怒得很厉害啊，你会觉得说，哇，我上面拍椅子叫你说你头毛小爱去写写比较厉害，你拍是你拍会多啊，是不是啊，你也得会多，也得会多，那就这就是其实压力大的时候都是这个问题。你在家里，你请你注意，除非是小的小孩子，他每天快快乐乐的，当然也是学习的时候，所以小的时候就应该把他的基本生活规范，他错的你马上就可以讲，但是不用批评他，不是骂他，也不是讲他笨，也不是讲他不听话，而说这样不对，要这样才对，那你可以。但是那个人已经到了青少年来了，你就要搞清楚哦，他这几天你看他那个样子已经闷闷的了，你只要去跟他讲一个，突然间你去跟他讲一个，阿里大黑自己的床铺也不整理一下，跟他求狗窝赶快的，你不讲还没事，讲完了以后他情绪整个大爆炸，爆炸完了你也没，你会这么想，那不就没惯你，不是没惯你，也不是没讲你，是惯的时间不对，讲的时间不对。那你如果那感觉他感觉比较松一点的时候，他比较不会产生那情绪上的问题，那你就比较可以讲，因为他比较大了。所以夫妻之间的道理，人跟人之间的道理都是这样。所以这朵生命的花，除了你容易愤怒之外，有一个东西它的影响它很大，压力大的时候会影响它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有的人哈，就是习惯性的看一个人，总是挑人家的错误。那个人那个面生就叫我看了就不爱看。啊，那个人穿衫穿的怪怪，我不喜欢。啊，那个人我看了跟他无缘无缘。啊，他所看的第一眼，到最后得出来的，都从别人身上抓的，都是他看不惯的东西。到底是他的眼睛有问题，还是别人有问题呢？本来每一个人都各自不相同，但是独独你的眼睛筛选有问题， 你有肉，为什么有肉？因为你他很好的东西你通通漏掉了，你有障碍，所以叫有肉法，你有肉。可是无肉的人不是说，哦，他有这个缺点没有错，但是他其余的东西都很好。这个人看起来人家精神看起来也很好，看起来健康情形也很好，他穿的衣服很素朴啊，虽然是稍稍怎么样一点，但是普通人嘛，他看起来都很好啊。只有一个地方，他刚来的时候他冲崩就是了，但是谁不会冲崩？他可能因为快迟到了才冲崩，就这样。他很清楚，那这个人通常这个眼睛本身，他就是乐观的眼睛。其实我们讲有漏法叫做烦恼，有漏就叫做烦恼。有漏的意思就是我对事情看不清楚了，被障碍掉了，就叫做有漏，通通都漏掉了，到最后所看的全部通通都是缺点，全部都是我看不习惯的东西。所以有的人会从头到尾一直都看不习惯别人，那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乐观跟悲观的人不同了。乐观的人他所看的是人家好了也看到，人家他觉得他这样是一个缺点的他也看到，那无一点都不漏掉，但他会知道只有一点是缺点，其余的都是好的，他很清楚。但是悲观的人99%是好的，只有一点不好的，他会不好，所以他会觉得不好，他会变成悲观。所以我们会这么讲说，那个求十全十美的人通常是比较悲观的，那个不是求十全十美的人，他们通常情绪都会比较乐观的。这样你知道是这个情形呢？所以你知道这种情形，你对小孩子就要注意了。你家的小孩子一天到晚都在纠正他的错误，这一点也错，那一点也错。你对你的家人，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你也是常常在挑这个错，这个错。当老师的人也是常常是这样，那教出来的人不会乐观。教出来是很那个真正乐观的人说，哇，我实在很欣赏你什么欣赏的。啊，如果哪一点你能够稍微怎么样的话，那更棒。可是他也会有时候会回过头来，当一个人事情弄砸了，他还跟他讲，其实你其余的东西都弄得很好啊，人总是免不了有弄砸的时候，我也有弄砸过的时候，所以碰到自己有了缺点或碰到自己有了某一种挫折，那我们就是也要学会包容啊。啊，这种大概这种人，他的跟子女的谈话、跟学生的谈话、跟朋友的谈话，他的多变性，他的一种包容度都会大起来，那种人我们称为说是乐观的。所以乐观的人通常这个他们的情绪都是比较健康的。各位，我记得这个我跟各位讲过，这个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叫埃德，他在这个1929年的时候是美国经济这个最不景气，也就是他整个的一个经济恐慌的时代。你呢如果看美国经济恐慌时代的那些电影啦，或当时留下来的文学啦，你就知道真的是恐慌，找不到工作呢。好，所以当时呢埃德呢这个社会心理学家就去追踪，他追踪这种经济恐慌的人的社会行为，但是其中他追踪了就儿童在经济恐慌中的行为。所以他的这一组人马就一直追踪那经济恐慌，一直到经济恐慌完了以后记录下来的东西，就看儿童的改变。在当时的儿童在学校里头就是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家都是没有钱，很多父母亲都是失业的，那他们的行为也都差不多，没什么很大的差异。可是这些儿童他慢慢大了，但是这一组追踪的人还继续帮他追踪。后来埃德也老了，又有一组人接下去就帮他追踪家人到底长得怎么样，还继续帮他追。所以 这个追踪呢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的儿童啊，在大恐慌的时候大家都很苦，可是在很苦的环境里头，后来他的那个大经济大恐慌一过去，那环境一过去，不利的环境一过去，他的父母亲能够带着他马上就可以咸鱼翻身的，就很快可以他自己能够去改变他的环境的那些人，那些人后来追踪下去，那些人带着小孩子都比较乐观，而且他这些小孩子长大到了成年，到了壮年，到了老人，到了老人期的时候就会有配偶，有丧偶的现象，他们连对付丧偶、抵抗丧偶的力量都比较强。这是已经追到了1980几年啊，到90年左右的时候才重新讨论这些东西哦。啊，你看到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心理学家们在这个讨论上所发现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小孩子他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从他的父母那个地方得到了，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苦难并不是永远的，苦难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很苦，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努力可以克服它啊，所以那些人就形成了一种比较乐观的一种态度出来，我们说那些人是乐观的。但是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他没有翻身，他就学到了，他就认知到了一种感觉，就是说人生哈、哦，要想翻身哪有那么容易啊，光是讲这句话你就看那个人有多悲观，因为他从那里学到那个东西嘛啊。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确实现在有时候回想说，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们看了有些大人他们讲话啊，像咱这款人哇，咱这款人但想要跟人比，咱冤枉也没办法，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啊。那些人我发觉他们的精神生活或者是他们以后发展通通都比较差，连他们的子女也都不太行。但是有的父母亲是不一样的，对，机会的问题啊，啊，派司机，司机敢丢丢派，那派过去以后，反正咱都有机会啊，啊是，你不愿意去找机会，是你唔去找机会尔咧，所以讲问题是爱出去，你若唔出去找，你就无机会，唔出去你就赚无钱，就是安尼，唔是讲今日派起草，明仔载就有个派起草，啊，那些人通常。他们的小孩子也因为他而学到，我今天拍起照，今天失恋，但并不表示我一辈子人家都不会喜欢我，他不会这样。所以那些人都比较不会焦虑，也比较不会那么样子的压力大，不要那么紧张，因为他们也形成比较乐观的性格。所以乐观的人压力相对比较减少，乐观的人所碰到的难题了以后，回压回来的力量都比较小。这个研究上是这样子，是发生这个问题的。所以研究上告诉我们，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你把你的小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个作业写那个国字一排一行一行这样写，那大概是一年级的功课吧，那你是这样子教他的，他这个地方写不好你叫他改，这个当然是改，可是他涂来涂去涂破了，你就教他这破了这张撕掉重写，你可以把它写得很漂亮。也许你的小孩子以后成绩很好，但你的小孩子就形成一个现象，就是他容不了有一点自己的缺点。这种人可以演化成悲观，也可以演化成焦虑症，也会演化成各种东西。但是有的父母亲不是这样。有的妈妈有的爸爸是这样哦啊，他在突破哎，不要紧，突破哎哈，这坑哈，他还得去记住去夹死底哈，夹粘落去就好啊，啊，夹下一顶面呢，啊，他说你这篇哈，拢写个遮水都无差一字就对了，啊，那一种态度去教小孩子的那些人，你只要把它更正好，那一点点小缺陷是可以。是可以容忍的，那些人将来他比较不会为自己失去的一点点整个的心情整个的心境全部都流失，他比较不会这样。所以你自己要也是要提醒自己，
你讲你足烦恼，是啊，我唔是叫你讲免烦恼，人无烦恼哪有智慧？哈、啊，烦恼即菩提嘛，你没有烦恼，那你怎么会有菩提呢？他本来菩提烦恼也是从菩提那里来的。他说我不是叫你说都不要烦恼，我的意思是说，你烦恼完了以后，你要能放下。啊，我们喜乐过来也要放下，啊，我们烦恼过来也要放下，所以。过去的大德，过去的这个大师们，常常都会告诉我们：你做过的就放下，你经过过的就放下，你了解过了就放下。因为你不肯放，你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行你第二步的努力。啊、哦，这个是这个人会学的比较乐观、比较悲观的问题。所以原则上看起来，啊、哦，如果照这个 Martin Seligman 的说法，他研究的东西，你看同样是大学毕业进到社会去啊，他用他的乐观量表，你用公司已经进了，这些人考试已经进来了，训练完了以后分发出去工作，然后他呢就因为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要做一个量表，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乐观的分数高不高。他最后把它分成两组，一组是乐观分数高的，一组是乐观分数低的。啊，50%以上的人的啊，在这个百分位数里头，这一半的人，我们算平均是算分数高的。这低于这边的，我们称它叫分数比较低的。然后去追踪他们的业绩，追踪他们的工作表现，追踪他们整个一个生活上的适应的情形，就看得出来。那些业绩第一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乐观的那一组的人比悲观的那一组的人高30%啊，到第二年的时候，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高50%啊。所以我请问，并不是把你的子女啊，把你的小孩子，你们年轻人家里啊，这个小孩子有小孩子，或者是你将来结婚你自己带小孩子，你要弄清楚啊。你不是把他教考100分你就很高兴了、啊，你把他教考成100分，可是他的情绪是低，他是属于悲观。思考型的，将来他出去工作的效能表现都会比较差、啊，都是这样。有的人忙里头还有很多事，还可以有时间可以玩啊，那种人。可是有的人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在那做眉头啊，那这两个就差掉了，对不对？还有人他乐观的人，他压力小，所以他清醒度比较高，再去处理事情的回应度都比较好。所以那个部分你不能不给他算了呀，不是 拿一个小孩子的成绩作为他一辈子的一个评量，这是不对的哦。那么所以那是他发现的，后来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那就是说我们来做另外一种实验，就是你考试各公司考完了以后，因为来报名的都是你的资格，就是进大学毕业相关科系的人。那各公司你考完了以后，你比如说100个你才取10个，那你不要的人，我从你里头，你刷掉的人里头，我不管，我不看他的成绩，我只看他这个乐观的分数最高的那几个，我也一样把他找回来，不告诉他，一样放榜。我们。你本来要刷掉之前，我再把找回来，又跟着一起放榜，就他们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就也是一样，经过这个训练，然后分发出去了。这不是只有一个公司做的，好多公司一起这样做，追踪下来，结果发现第一年的工作业绩，就是本来他不要他的，他落选的那些人里头，但是分数。那个乐观分数很高的那组人，那组人的业绩，他的工作表现的平等评下来，结果他比那个原来录取的，哈、啊，就是考试分数高的那组人要高20%几。第二年的时候，他比他还高50%，所以他告诉他说，其实大学的成绩是没有办法跟他后来的成就有相关，实际上有很多研究证实这件事情了，啊，所以。这种事情，人每一个人的情绪里头，你了解了，情绪是学习来的。如果你有了这种容易悲观的这种情绪，你把它弄清楚，你不要把事情看清楚，你不要，你从 有漏法变成无漏法，你把它看清楚，其实我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但是你其实还有蛮多的优点，待人诚恳，做事情肯跑肯认真啊，那这个我知道什么事情我愿意去跟别人学习，你有这些优点，然后你想想你再去投入，通常你还是这个人还是容易爬起来，那些人慢慢成绩也会好起来，乐观的分数慢慢也会再高起来，乐观是学习来的嘛，那是乐观。还有一种，它是影响我们火烂鬼的情绪，火烂这个生命之火会影响很大的，但是一个人性子太急，如果你压力很大，你的生活当中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大概通常这个人都会越来越急，很急哦，性子会越来越急。我们本来人就有遗传哈，有的人是遗传性子就比较急，有的人遗传性子就比较不急。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说当你的压力大起来的时候，当你整个的一个情绪弄起来不是很好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情绪会急起来。所以那情绪出毛病的人弄火力博上也崩你哦，情绪出毛病的人家里都很受苦你知道吗，啊，不能讲修瓜供给你破解都出来啊，他为什么他就很急，他啪就出来了，很急，他不只是愤怒他很急，他去做什么事情他很急，马上就要，有些人变急起来，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会变成很情绪很低落，他不想去做，这两种反应。但是属于那种性子越来越急，事情越来越急，表示你压力越来越大，你就要小心，就应该去调整你自己的生活跟工作，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你都想要，你应该做一点调整，你不去调整身体会坏掉，你不去调整情绪会坏掉，就是这样。那所以急的人，越来越急的人，通常他有些麻烦。所以讲到情绪呢，会急的，到最后情绪因急而产生毛病的人，通常是他自己本身就有一种天生的那个急的基因特质。